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相聚了，我们两位主持依然在这里来为你送上祝福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小燕。
小燕，最近你怎么样呢？
最近呢，我倒是挺好，不过呢，看到几则新闻呢，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了。
什么新闻呢？
因为最近呢，在香港呢，就有几个幼婴儿呢，在医院受了传染。那几个呢，也是生命挺危险的，他们的父母呢，看上去也是非常的着急呢。可见呢，真的这个父母对于小孩的爱呢，实在很大很大。
的确，这个有几个婴儿在这个病房里面啊，他因为有一个小孩有问题，结果受到了传染。所以很多的小孩呢都是处在一个极危险的这个当中啊，所以父母你想想，这么小的小孩子作为父母呢非常的着急。
对啊，那个细菌呢就是金黄葡萄球菌，是不太容易察觉的，因为它是没有明显的病征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医院真的要加强那个措施。除了在香港之外，其实这几天在韩国也是发现同类型的情况的。那些孩子更是死亡。
所以呢，你看到今天的这个病菌啊、细菌啊是非常的严重的啊，就是他一个人会影响到周围很多的人。那我发现小学呢也有很多人受感染，什么这个
手足口病
、那么得了以后呢，这个手上啊、脚上啊都会长了一粒一粒的啊，而且呢那个嘴上都有的。
因为毕竟小孩的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嘛。
对，所以我们真是要注意啊，注意健康。那么这个春天因为天气的变化呢，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个加减衣服啊。
没错，那我还是想要再讲一点点关于医院，很多时候呢就会有所谓的医疗失误的事情发生呢。我在这真的，因为我也是在医院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嘛，那幸好呢我接触过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是很负责任的，
很专业的。
我确实听到过其他医院呢有发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呢，所以真的每个病人的生命呢都值得你去看重，因为我们是来医院治病的嘛，我们不是来送命的嘛，夸张来说一句，对吧？
对，你是用花钱嘛去治疗嘛，希望你的病能好。但如果我们病没有好的话呢，我们可能这个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啊。所以我们真是，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督啊啊。
对，那说到治病疾病，我们可以医治，去医院找医护人员找大夫，但是呢如果是被魔鬼附身呢，就不是一般的大夫能够做到了。像我们今天一个环节天津中的妇女呢，就会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让大家来一起听听看吧。
好，
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，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。
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，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。
天津中的妇女。
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卷7:7，它常让我们以为向主多阿就能得着，寻找就能找着，叩门就会给我们开门。不要忘记，你们求，你们寻找，你们敲门，这三件事是有继续性的。这话是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迫切度阿的心，是要我们恒心的度阿，这样才是主所喜悦的度阿。在天津马太卷15:21-28记载了一个迦南妇人度阿的故事。这位外邦女子从城里出来要见尔撒，她喊着说：“主啊，达伍德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， 我的女儿被恶魔附身，非常痛苦。然而尔萨却一言不发。但是在一番祈求、寻找、叩门之后，尔萨最终在妇人的坚持和恒切的信心等待中答应了她的祈求，并嘉许她说：女士，你的信心真大，照你的心愿给你实现吧。按着律法，这个迦南妇人是与主无分的，但是她竟然在主面前蒙了大恩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亲爱的多斯提，当你到主面前祈求的时候，如果被主断然拒绝，你会不会觉得主太无情了？但是我们很感恩地看到，虽然主说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，这句话好像是在弃绝他，但其实是主给他一个机会，看看这妇人的信心到底有多坚定。结果那个妇人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不过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啊。这个女人说的这条小狗显然指的是自己。不错，我虽然卑微的如一只小狗，但是我却是主人家里的小狗，不是与主人没有关系的，所以我还能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啊。看哪，主看见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喜悦，结果就照着他的信心替他成全了。在患难试炼中，怎么能体现出你对主的信心呢？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首先，恒切的心是在多阿上至关重要的。我们是否缺少恒切的多阿生活呢？这个迦南妇人祈求主，主好像不理她，她却一直跟在主的背后，连主的门徒都心软了。但是主仍旧一句话都不说，如果换了是你，会不会觉得灰心失望了呢？但是他不灰心，他仍在多阿。之后主还是没有应允他，好像天门向他关上了，但他仍旧竭尽全力，尽力地钻进主的恩典之中。他的多阿实在是恒切的多阿呀。其次，恒切多阿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谦卑和勇敢。妇人到主面前祈求的时候，她知道在主面前必须谦卑，承认自己不过像一只小狗一样。虽然她很卑微，她仍然可以蒙主人的怜悯。亲爱的多斯提，当你愿意谦卑地到主面前恒切多阿的时候，你就会遇到主，主也必定让你看见他。今天我们的多阿能不能像迦南妇人一样恒切呢？在多阿时，若有一些拦阻干扰，或者是遇到多阿未蒙应允的时候，我们又当如何继续保守我们的信心呢？愿迦南妇人的故事给你鼓励，不要放弃，因为主说过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天经中的妇女，今天和您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见。
需要 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，你都明白。
因为我渺小，这首祷告是来自赞美之泉的诗歌，是一首不但韵律很好听，而且歌词也是写得非常好的。
对，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很渺小的，我们只不过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，
一滴水，
那个整个那个沙滩当中的一粒小小的沙粒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在人的当中呢，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是主所造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地上呢，我们的确是非常渺小的，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去祷告，需要去读啊。
特别是呢，我发现人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需要，特别是经济上啊，爱情上啊，家庭上呢，各种各样的需要，你会向身边的人去寻求，去索求，但是呢，往往你真正的需要呢，连自己都不知道的，或者你以为我需要这个，其实你根本不需要。
就像一个小孩子，他常常说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其实他是不走脑子的，他就是觉得这个好，看到那个东西就想要，看到吃的想要吃，看到玩的想要玩，但实际上呢，对于他来讲，他可能不是真正的需要。
对，我们大家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呢。以知道呢，长大成人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，就是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什么。但感恩的是，我们的上主知道，而且他非常的体贴我们每个人，也愿意主动帮助我们。但有些时候呢，我们的度啊呢，会不会超出我们正常的需要呢？
就像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主问的问题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想求一件事情，但是主问他，你要什么呢？
人的一生，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。今天主尔撒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，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。
今天主要问你的问题是，你要什么呢？
让我们先看一段的天经的经文，记录在马太卷的20:20-28。
那时，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前来见尔撒，他跪在尔撒面前求他。尔撒问他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求你下令，使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”尔撒回答：“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”他们说：“能。”他对他们说：“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我父预备赐给谁，就赐给谁。”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，就向他们的弟兄二人生气。尔撒把他们叫过来说：“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，也有官长管辖他们，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。谁想要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，就要做你们的仆役；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，就要做你们的奴仆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许多人的赎价。”
很多父母都想子女居高位得荣誉，望子成龙是很多父母的期盼。以上的经文里说到的母亲也不例外，她带着两个儿子来见尔撒。他们的母亲也许不明白尔撒所做的，但是她相信尔撒将来掌管他的国度，做一个君王。其实今天很多父母也是这样的，由于中国奉行一个孩子的政策，在大城市里生活的父母都十分紧张子女的前途，许多父母都为子女安排很多的课余学习，例如要学英文、乐器、练画班等等。许多小孩在周末的时间都是从一个班往另一个班跑，很少有自己的活动空间，他们的父母认为这样对孩子是好的。其实是这样吗？从上面的经文可以看到，他们的要求显出了他们的无知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。听到他的请求后，尔撒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”真的，他们不明白自己所求的。要知道，若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两人就是与主尔撒同得荣耀尊贵。主尔撒是君王，他们就是最重要的两位大臣。事实上，谁有资格与麦西哈同在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不是因为他们是十二使徒之一就可以的，他们也不知道这样求究竟要付上什么代价。首先，他们不知道只有父才能决定谁可以坐在主尔撒的左右，这是主尔撒告诉他们的。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失望，主尔撒竟然告诉他这不是他可以决定的，是父来决定的。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怀疑主的权柄。其次，他们不知道主是通过服侍得尊荣，通过牺牲得权柄的。他们只想到主尔撒将来要得的尊荣、国度、权柄，但是他们不明白主尔撒获得这些是要经过牺牲的。故此，当主问他们能否喝他将要喝的杯时，他们没有问清楚主的杯是什么意思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们能。”这更显明了他们十分期望得到与主同坐的尊荣，也不问清楚主的意思。主尔撒听见后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。”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希律王杀了耶尔孤白，他就成为第一个殉道的使徒，正如主所说，喝了主的苦杯。我们再来看主的教导：伟大的就是要做小的， 为首的要做仆人。主教导他们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意思就是要成为首领吗？就要做众人的仆人。要位高权重吗？就要服侍人。这是跟他们的理解完全相反，也是跟世界的准则完全相反的。世界的首领可以随意地呼喝这个人为他做这件事，吩咐那个人为他做那件事，他的仆人就要听命而行。可是这个首领不会来服侍他们的。但是主的教导是，做首领的就要做仆人，而且他自己就做了这样的榜样。卓尔萨曾经为十二使徒洗脚，这本来是奴隶做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使徒做，主就替他们逐一的洗脚。卓尔萨不是只讲不做，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导者。卓尔萨的榜样是做仆人，服侍那些本该服侍他的。事实上，他们也有服侍过卓尔萨，例如说，主吩咐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，他们就去预备了。我们要效法主的榜样，做主的仆人，服侍主，也服侍人。
读啊的时候再说一次呢，真的要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。我最近呢听到一位朋友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剧里看到，特别是丈夫啊，我可能就是有点主观了、啊、凶巴巴的丈夫就会跟他的妻子说，你现在是穿我的，吃我的，住我的，就一脸委屈的丈夫就说，所以你什么都要听我的。但是最近我身边一位刚认识的朋友他说，是穿卓尔萨的，住卓尔萨的，吃卓尔萨的。我就当下觉得很感动了，对，我没有说过类似的话，我没有想到原来我每天所拥有的，我吃的每一口饭，我呼吸的每一口气，都是从上而来的。所以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感恩。
嗯，的确我们人呢很容易这个我为先，就是什么都是我、嗯、我那没有想到真正的这个旁边的人，想到家人，想到朋友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真是我们在人世当中呢，我们不单单想到我，也想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啊。特别是我们作为夫妻也好，或者作为父母儿女也好呢，我们在一起呢的确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是要珍重这种关系啊。我们更是看到主呢愿意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、嗯，只要我们向主来多啊。但是我们发现呢，主呢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就是他是一个君王，但是他不以这个君王为自居，反而愿意成为一个人的样式，更是愿意舍命来帮助我们，来救我们。所以呢，做领袖呢，今天我们很多人做领袖，我们真是有一种责任感，有一种承担感。
嗯，没错，通常都说男人一定要肩负很大的责任嘛，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男或者是女，在不同的岗位上你还是有自己的责任的、
嗯、
那天成你刚刚谈到这个榜样呢，也让我就是想到一个问题呢，接触信仰之后呢，我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在脑子里问，如果是主尔萨，他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，他会怎样行事为人呢？这个问题呢经常在我脑海里提醒着自己，我也希望呢能够提醒我们每一位亲爱的 Dusty。
嗯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，神呐、啊、我要赞美你。
主你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你，
很轻松的口哨声啊，我挺喜欢这首歌的。
很美妙的音乐。
嗯，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段经文，我们送给大家《哥林多一书》8:9。
你们是知道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的恩典的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
主愿意赐恩典给爱他的人，更是以生命为我们带来救赎，借着尔撒呢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，也为我们立下了生命的榜样，来教导我们怎样与人相处。盼望你呢在人生的当中得到着极大的恩典，也学习能够彼此的相爱。
嗯，无论呢亲爱的 Dustin 你是新的听众或者是我们的老朋友呢，也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节目的感想，或者你想分享一些你的故事，你可以透过电邮，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记住前面注明恩典两字。
对，13229966122，这是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。你也可以写信直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，你直接寄过来就可以了。
嗯，没错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，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，那么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。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T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